们稍微把上一次我们那个成长的喜悦的后面，我们如果有成长的话，我们会有哪一些向度啊？我们可以评估到我们的那个成长的这些，你回头一看，哎呦，不一样了哈、啊。那我们有几个向度，一个是关系跟人的关系啊，还有一个是信心，你对神的信心。等于说你不是一下子信主，你的关系就哦，我就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我讲基督徒好像就是哦，我们懂得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包容、饶恕哈、啊。然后呢，节制的话是一个评估圣灵在我们的这个啊生命里面，它结果子嘛，帮我们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啊？它不是九个，不是九种，它是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他的啊，从仁爱开始，啊，那他好像他其实整个的成分就是要有这九种品种，就好像一个苹果里面有什么树，有什么树，有什么树哈，就好像养分就是这样子哈。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圣灵的果子有在成熟呢？上次我谈了个问题叫过熟哈，会不会过熟哈？王雷跟我谈了一个他自己的见证哈。等你如果想要见证你再讲哈 ，OK 好，成熟就是你会从节制上面有可以得到一个评估啊，比如说我们量身高看你的高度，量体重看你的，你要用一个体重的那个来磅秤来磅，对不对？那圣灵的果子的成熟度，我特别把节制拿出来，因为节制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圣灵的话，我们是跟随他，我们是顺服他嘛，哈。当我们本来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本来我没有办法，就是好像，等一下我们再谈一下征战哈。我们有这个征战的对象，但是你会发现你在成长成熟的当中呢，你会有一个觉得说，我里面的那个挣扎跟征战呢，会。安静下来就是平安了，本来就有平安，可是我常常会以为我们没有平安，本来的平安是耶稣给我们的哦，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当你一接受耶稣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平安，那个平安是什么都不能夺去的。我们有时候以为会自己没有平安，不是，即使你碰到很大的祸患，即使你碰到很大的冲击，一下今天被人家撞了或怎么样，你以为我没有平安了，我很慌了，不是，那只是你情绪的反应而已。痛的话你会叫，哈、啊，然后丧失什么你会难过，但是那个是会就像一条河，它会有波动。那平安还是在那里，平安在那里做主啊，坐镇在你的心里面，好，那么。这个征战本身呢，这跟征战有关系哈。这个节制就是在你的征战里面，那个挣扎，那个啊，该服的时候，该死的时候死不了，该服的时候服不了，该站稳的时候你站稳不了。那个你会发现，哎，越来越不干扰你了。上次我们提到一个观念，我本来很强，对不对？我跟那个雅婷帮我们做的一个见证哈，你都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对不对？就像雅各跟天使摔跤摔赢了，你有没有想过这怎么可能？因为人有一个很强的地方，那神不是跟我们比强，神需要我们怎么样破碎跟弱下来。真正的强是我弱下来了，神出头了，那个时候你就强了，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大，那个才是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概念。好，我们这样先讲这样好了，先讲这个所以我刚才解释说，我们的节制是有成长的果效的，是你会有一个体会到的。好，以前人家碰你一下，你马上反应，你很敏感，好，你很想顶回去，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呢，所以你的孩子有没有？你会发现那个青少年他很想当大人。过了那段时间他怎么样，慢慢他就开始比较成熟。所以我说成熟就是你那个节制，那个自我管理，那个出来的。那我们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圣灵 再帮我们结出那个果子的特色。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成长会从节制上可以做一个评估。好，那那我们先讲征战好了哈。征战有三个仇敌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那里，我想你们都很熟了。如果你不熟的话，自己看一下，我们不念了哈。有三个仇敌，有谁记得的？不要看有谁记得的，我常常提这个事情。我们的征战有很大，而且一辈子都在打仗的，就是我们的仇敌。因为有仇敌是要打仗的。啊，
魔鬼，
一个是魔鬼掌恶权的，哈，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站稳，我们要识别这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话，这种做法，我们要识别，哈，一个是你看不见的恶势力，因为他要破坏嘛，他搞破坏。第二个呢？
世界，
对，
风俗，
这个世界，世界就是包括它里面讲是用它的什么，它的风俗，它的一个潮流。有很多潮流，我们都不知觉，它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然后这个世代流行长裙，下几年又流行短裙，等一下要流行，你有没有发现？
嗯，
那个流行是一直要改革，一直要改的，因为怎么样，人会喜新厌旧，啊，而且人有一个特性，喜欢跟群众。那我们是跟世界是。要顶得住的，我们是要好像逆流而一样，就你有在游泳一样，我们是要能够那个流一来的时候，我可以站着，我不动，我不跟着被冲着走。好，这个所以现在我们讲的男不男女不女，不是一家就这样的，我上次讲过了，他是嘛长久以来，哎，这个衣服好方便哦，男的也可以穿，女的也可以穿，那不就是一种洗脑吗？你穿什么都可以。所以呢，你穿起来像男的也没关系，穿起来像女的也没关系。所以这个不是现在才这样的，只是这个其实跟撒旦魔鬼的那个诡计都有关系。他就是要反着神的创造，反着神的美意，他就是要搞破坏。所以来到现在到一个地步，明目张胆的，我要当男当女又怎么样？我要怎么穿？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样？这个，如果你最近看到那个英国那边有没有？
嗯，
那个哦，实在是不可理喻的哈，不可想象的哈。即使我们眼睛都不要看，当有一天我们看到，就像是我们谈到我们的儿女的这一代的情况之后，我们真的是会被那才会感觉很严重哈。好，那这个是一个是撒旦魔鬼的恶势力，好，那么一个是世界潮流风俗，一个是什么？
我们
自己，对，最大的敌人，就因为刚好我讲我很强嘛，所以我们会有征战。但是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记下这个经节，你自己写下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应该是最后一节33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节应该是33节哈。14章的最后一节是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哎，他赐给我们平安。是跟世界的平安不一样的，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然后这个到了这个16章，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时候，他说这个世上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因为魔鬼撒旦的恶势力就是要带给人毁灭，所以他当然会带来，他不是用成功来冲刷你进入那个试探，好，引诱你，就是用苦难，用那个来压磨你，啊，就是这样。那当然加上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啊，但是耶稣说，你放心，你放心，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要得胜的有三个对象，一个是胜过魔鬼的试探，站稳，你不要动。不要跑给他追，不要转身，好，不要怕魔鬼，但是我们站稳，我该怎么样，我的原则，我的真理就是这样子。好，怕不怕到个地步，耶稣说那会杀害你身体的都不要怕他。最近那个刘磊送给我一些资讯，我也听说了，就是那个迫害 在那个叙利亚的那个杀，不是只有基督徒哦，啊，就是这个恐怖分子的这种杀害啊，他们以杀人为快耶，你能想象吗？那是人性吗？那不是人性，你可以想象哈、啊，你说那个离我很远，如果 SARS， 如果不是 SARS，COVID。新冠可以离我们那么近，什么都可以离我们很近，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不是说我们要害怕，不是这样。耶稣说过的，不要害怕，你不要忧愁，不要胆怯。然后呢，他说你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征战必定有的，啊，不要以为人生是游戏，一场游戏，征战必定有的。好，那么这几个项标，几个项度。哈，我们都需要去常常去评估一下，我有在成长吗？一定会成长的。快慢你不用在意，只要有在成长，你就知道神必定做成他的功。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哈？神必定做成他的功，但是我们欣慰的是，耶稣已经得胜了，他给我们这个确据，你一定有平安，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做王做主。哥罗西第三章应该是15节，好好。那这个是我们上一课成长的喜悦，因为成长是必然的，有生命就会成长。非洲的孩子没有东西吃，他也会长大，也会变老，这样讲好不好？这成长的定律。好，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我说生命一定会成长，只要你有这个真道，真道的种子一定会成长。那如果没有真道的种子，可以假装，可是到后来是什么？败子。所以有学生问耶稣说，我看到有败子有麦子，要把那个败子薅出来。败子跟麦子很像，耶稣自己都讲，他说他们很像，不要薅错了，先不拔。好，所以神给我们时间。 OK， 所以只要你是那个真道的种子在你的心田里面，一定会成长，不一定每个人长得都要一样快，或者是一定一样的这个进度，但是他一定会成长。这几个向度给我们做一点衡量，还有信心很重要，对神的信心是一个总题啦，就是我的成长的话，对神我信得过吗？我对他的话语有确据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哈。好，那我们从这个成长的要进到我们的第四课以后，有个第三课，第三课有一个概念，第三课的主题叫什么？
直奔标杆。
直奔标杆，谁来奔呢？
我们
要跑，对不对？好，我们要跑哈。所以你听说师母说，哎呀，我们成长是自然会成长的，很放心。反正我吃我喝我睡我就会长大，没有错。
不是跑平庸。
你还要动啊，我们说活动，活的人都要动，对不对？那你是动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一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哈。今天我要给你们的有三个动的方向，我们要动，我们是要动的，你不能待在那里。因为我们不是植物人了，对不对？植物人的话也可以活着，它可以活很久呢。我们要动，各手脚脑筋各方面都要动，我们的心灵各方面都要动。好，那这个动的话，我们有三个方向很重要。我们先把今天的经节念过哈。我要你们今天我们的经节，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然后后面可以一直念到17节，那我有几个空白的地方，填空的地方，你们一面念就可以一面填。这填的地方都是由我们的动的啊一个力度的地方，就是说我除了自然律的成长，圣灵帮我结果子以外，那我本身有责任。我常常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一起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容许我们跟他一起，哈，何等的荣幸荣誉啊，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先从先念第八节好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来。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们是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首先，你拥有至宝。我讲说，我们下面会看到一些动向哈，因为有一个方向哈，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因为你有至宝，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还有很多你可以形容说这个至宝是谁、是什、是怎么样的特性的哈。问题是，我以耶稣为至宝，这个以很重要。以什么为你的至宝？如果你在基督以外还有次宝、次要的，至宝只有一个，是不是？至宝最高级的罪就是只有一个啊。那其他就有很多什么次要的，不是都没有好的，也有很多好的。那如果有很多次宝，偶尔你把它放到至宝的位置的话，那可能以下你就动不了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十诫第一诫很重要？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有神所定下来的规定，都是为我们的缘故，都是顾念我们的益处。可是听起来感觉他在命令我们，看起来好像神很严厉。我们对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孩子，我们开始在训练他。我有一本书哈，常常介绍给就是刚刚生孩子的人，但是我没有每一个都给，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不太适合那本书的养育儿女的方法。这个书呢是一个医生很忠诚于就是这个育儿的，就一个医生啦，婴儿医生啊，就是这个孩子儿童医生。然后他就写出，他不是只有写出这个医学方面的，他写出一个孩子降生以后，他是怎么样在进入父母亲的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一开始他就说，孩子是加进来的，不是插在你们中间的。这是这个概念，你懂的意思吗？孩子不是插在爸爸妈妈之间，所以孩子生了以后怎么样？哎呀，有人说我怕吵我的先生上班，我就带着孩子自己睡，这样子合不合乎原来创造的设计家庭的那个？合不合乎？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因为他说两个要合成一个，所以这个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开始的观念说，孩子是加进来的。那他刚刚加进来，他不知道你们这个夫妻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默契，有什么样的这个规矩。我们家有家的规矩，家有家的风气，家有家的文化，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你是一个新的成员，然后你要开始适应，也开始被训练成我们家的人。这个概念有没有天翻地覆啊？有。为什么我后来决定不给每一个人？我但希望我给每一个人，但是我发现了引起什么问题呢？引起这个爸爸妈妈，就是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跟这两个年轻人的家庭纷争。你想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一听到孩子哭，马上抱起来。就是当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说
完全不管，
对，反正他自长，反正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很重要。有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他就成我们家的皇上了，一叫来啦。好，至宝的意思是说，你有一个最重要的宝贝，它包括你的价值观。包括你要放下，要放进多少的代价，至宝就等于一个代价，一个价值，对不对？然后你可以为这个至宝，为了保护这个至宝，要拥有至宝呢，你可能要舍掉很多次宝。这个是神的意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呢，所有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的一生 等当你信主之后，你所有以后的时日，神都非常仔细的在帮我们除偶像。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一个偶像再除一个偶像，除偶像好不好玩？除好像，除偶像是很痛苦的哈。这个是我现在不能没有的，没有我会死的那种哈呀，有没有？那会让我害怕丢掉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们当中应该还有人，孩子是还在成长当中哈。如果有人，尽快的把神调到你的中心。我们谈过那个成长的那个这个哈蓝图哈，让你的心里面的至宝就是神。一样的成长不是你一信主就马上就有一个很成熟的样子，没有。同样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拥有至宝，然后我们要动，我们要开始动，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这个部分也是一样，也是越来你会越老练，越来越老练，一样的哈，不是一下就会的哈。不然的话，我不会一直被神除掉我的偶像啊，除久了哈，因为他很痛苦嘛，一直要打破你的偶像的时候。后来我就怎么样，不敢有偶像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怕的嘛，就是觉得说，哎呀，反正一定要除掉，而且我知道是为了我的好处，为了我神成为我的最重要的，真的就是最重要。可是问题我们放不下哈。好，那么现在呢，那个填空那句话你们自己填下去，注意那个以我要不要把它当至宝。我有一个姊妹，她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问题，就她一直，她其实有很好的能力，她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姊妹，恩赐啊、才干啊、爱心都有哈、啊。但是她的一个问题就是，她目前没有对象，没有婚姻，所以以至于这个没有对象、没有婚姻会成为她的一个。很敏感的一点，包括他在跟一个他的亲戚谈到说，因为对方是一个同性恋，他在跟他劝他，劝他说你这样子的话，好，那他很爱他，所以他很有爱心啊。结果对方讲了一句话，那你呢？你有朋友吗？你也没有婚姻呢、啊？至少我有爱的人啊，你同性恋有一个特性哈、啊，他们会有一群，会有一群人，他们是可以换来换去的哈、啊。那这个姊妹本来她要婚姻是对的，她渴慕婚姻是对的，追求这个婚姻的啊神的那个进入这个婚姻是这个没有错，这个非常神圣的一种意愿哈、啊。可是，一讲。他又掉下去了，一来他不敢讲了，他说我就不太敢讲了，二来呢他又开始进去那个没有婚姻的没有对象的一个自怜跟自卑。好，这是一个例子了哈。所以有什么会冲击到你，让你觉得消气了，好像有神也没有什么用了，明明神就没有走，明明神就他的应许都一样，他过去怎么给你的到现在还是一样，他过去怎么恩待你，你有很多见证，一下子冲击到你一下就不行了。那个我们就是要意识到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偶像。偶像是一定要除的。以色列人被神除啊有两个原因。上次郑牧师提到安息日。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是一个致命，让他们宁可让他的圣殿被毁，宁可让他的选民被俘虏，宁可让他们的国家完全灭国，就为了两个原因。所以神是不讲情面的哈，他的那个公义，他的那个真理一立下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打折扣，可以跟神讲情面，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人一个面子那么大，只有耶稣啦，只有耶稣在父的旁边说，这个人你赦免他嘛，因为我为他死，他相信我，我的保险救赎他，只有耶稣可以为我们讲情，没有一个人面子那么大的哈。 一个是安息日。上次正牧师用正面来讲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原来那么美，是我们家的一个，我们家一起敬拜神、敬畏神、享受神的那个无形中，你所以我说神给我们诫命都是为了赐福，里面就带福气的就是安息日、啊、对不对？好，那神舍不得他的儿女们弃掉这种幸福、这种福气。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拜偶像。拜偶像不是不认识真神哦，不是无神主义哦，拜偶像是只要是人哈，我跟你讲，只要是人，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从以宗教哲学来看的话，其实就像圣经讲的，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他一定会有神明的概念，生出来就有的，你不用跟他教育，他都会有，所以他会把什么，哇，那个太阳，就太阳神，月亮神，石头很大。这个树很高，长了好几年，叫神木，神什么神什么神什么，那我们就说神奇，哪里说没有神？中国字的神，用在很多的形容词上面，我们能说中国人否定神吗？神奇还有什么？
神
迹啊？神迹？神迹？对呀。还有很多，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你们可能比较可以多一点想啊。所以没有人没有神的概念的。当我们有神的概念，然后我们抓一个或创造一个或要一个来当我们的不可缺的那个，就是偶像了。我们很容易就像魔鬼啊试探耶稣的，我就不用再讲这个世界里面的啊。有时候让你怀疑，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神的儿子，你怎么会这样呢？你证明给我看啊，哈，还是说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啊，你不用经过苦难，你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当王了？这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一样会对我们试探，所以我是不是能够以耶稣为至宝？你做不到没关系，我讲到了没关系，你的心意说主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当神在除我的偶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有偶像，我也不晓得神对我的偶像那么的在意。啊、他在旧约的时候，他就跟他百姓说：“我是忌邪的，我是嫉妒的，我怎么可以容许你有别的神呢？”啊，这个很讲得很清楚了吧？一对夫妻如果说我对你有外遇，对你有第三者，我产生一种嫉妒的话，那有错吗？
没有。
感谢主。是的。那表示他很爱我，对不对？然后他一定要把我当作我的一个唯一的，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被爱的这样的，所以他说，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他在帮我们，你会有一种要舍下、要放下的这些都会有啊，从大到小可能都有啊。但是呢，除掉之后，你就发现，哦，那原来是我的偶像，而且你会发现怎么样？你自由了。舍掉一个，破掉一个，就一次的，再一次的向上面靠近主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的总题，就是以基督为至宝。可是你本身，今天我们在讲说，成长是神的，是神给我们的自然律。可是我这边要跟神配合的是什么？哈，我的动力，我的活动是什么？哈，好，这个是大前提。如果你不能以基督为至宝，没有这样的心意，没有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背景怎么样，那以下就别谈了，这样好不好？所以呢，这一个礼拜至少我们听了这个课，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应该要以你为至宝，我愿意，求你帮助我。好，那这样的开始呢，神一定听我们祷告，神爱听这种祷告，是不是？好，他喜欢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忧伤痛悔的心，而且他跟谦卑的人住在一起，好，愿意受教的人住在一起。好，接下来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先念到，等一下哈，先念到十五节好不好？十二到十五，来。
这
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安排自己尽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事的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你敢在神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指示我。
好，先到这里，我们先看最后这一节，也是在你们填空里面。好，填空里面的话是这里面有标出结束哈。啊，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是一个空，对不对？
嗯嗯。
好，凡事完全人就在你的填空的一二三四第五格啊，这个段的第五格哈。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第一个他是一个被呼召成为完全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十足的完全人啊。所以这个完全人是要一直成全，一直成全，它叫成全啊，被成就完成。这个概念跟我们完美是不一样的，完美是没有缺点，完全人是被神一直提拔，一直工作到个地步呢，灵魂体无可指责，没有瑕疵。好，好，这个是对这样的人讲的。刚才我说是对一个愿意把基督当作至宝的人讲的。第二个是我们当中，我就是那个被称为完全人。基督徒有两种，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所以当你被称义之后，你觉得还有很多不像话的，不要自卑，自然的啊，那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被称为这是一个地位上的、资格上的，你已经有了权益，有了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是接待耶稣信他名的人，你就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资格，有一个认证，说你已经是了。这是神的给我们的确据跟应许啊。所以凡是这一段话是给，不是只有保罗自己。我们都很敬佩保罗，没有错，只有保罗做得到。哎呀，这个我们都非常敬佩保罗，喜欢读他的书信。可是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我们哪能像保罗啊？其实最重要的是，我才不要像保罗受那么多苦，是不是？我们很敬佩他的信心的这种哈刚强度哈。他自己都讲，他说：“你们夸软弱。”我比你更有软弱啊。好，那我们从前面再来填好吗？从这个，这不是说是第几节？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哈。OK， 好，好，你们开始填哈。
或者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
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后面还有一个或作。
Yeah.
好，这两句话很重要。对，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哈，可是后面又说你们这些
完全人，
你看，所以听到了吗？一个是被成全，一个是被称为啊，这不一样的啊。我乃是竭力追求。今天我们的课就是要提醒，而且要鼓励大家竭力追求，它是有方向的，它是有行动的。好，好，后面或做什么？第十二节或做，
所以所要的，
所要
我
得
着
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合性的真理。圣经有很多反合性的真理。我常说，我这样讲不见得等于真理哈，但是要让我们能够理解，就像一张钱的两面，恩典、真理、慈爱、公义，对我们很难， 因为我们常常会啊，我最近在推敲一个字眼叫做平衡哈、啊。我们常说我们要平衡，圣经里面没有平衡这两个字，要具备。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平衡好像说我站在敲板上，我就把它站得这样稳一点。
嗯，
好。平衡是一种，从一个也是人的工作，就是我要把它弄得平衡。哎呀，我今天吃什么菜？等一下要吃，我各种都要，我们可以做。
营养平衡。
对，要平衡，我们可以，我们要注意到，或者中国人说中庸，就是你要侧中，你不要太极端，又怎么样这样哈、啊？但是，我营养吃进去了，我能不能吸收？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里讲的一个全备的、具备的、应该绝对具备的，跟我们要平衡。我这样讲，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们混淆哈？因为我最近我在推敲这个字眼，因为平衡是属于一种人的工作。好，那你说我想要平衡，不对吗？对，那是一个在神的大能的下面，然后呢？我有一个自觉，比如说我对我的孩子管，可是我说话很凶。昨天我的女儿跟我谈到她最近在改进她跟孩子的说话的口气，我就问她说，这是不是跟我学的？因为她以前她说跟你学的啊，她说好像也是，我说应该也是啊，因为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然后我要讲的很清楚，然后我一定要盯着你做到，这有没有错？
没错，
没错，哈。但是孩子会有压力，
有。
神造我们是有情感，有这个理性，哈。我的理性是我本性的理性比较强的了，哈。还有一个是什么？意志。我想我的孩子不会觉得我伤害他们很多，父母亲都会有他不周全不成熟的，我们慢慢在成熟嘛哈，多少会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或者是说不完美的地方一定有的哈，但是呢该做的没有做的，对孩子的没有做到没有做到为他们的益处的缘故，我个口气怎么样可以再柔一点，我讲话不会很快，我也不急，我也不逼他们，可是我讲话可能是很严厉的，可是我的女儿自己常常说我讲话比你急，好，她说严肃我跟你一样，可是我讲，因为我常跟她讲，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么口气那么重吗？但是我理解四个孩子，我只有两个孩子，所以我同情她有四个孩子，因为她说不喊的话她就不要，但是最近你看我跟他讲没有用啊，可是他最近开始自己体会到，他开始到他说他为什么体会到你知道吗？他说我的孩子在进入这个青少年期的时候讲话怎么那么像我你看，所以一个成熟是可以这样子来，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不够，我们还可以有成长的，像我这个那样，还有成长的机会，还有改变，那不是很好？这就成长的喜悦嘛，哈、哦，呀、yeah. ，它这里有一个反核性的真理在这里，对啊，反核性的真理，
对，
叫做反核性的真理。圣经有很多这样，就让我们觉得很难，又要不属于世界，我又不能到山上去就做一个修道士，哈、哦，又要不离开世界，类似这个就是反核性的真理，哈，刚。恩典，对了，我要讲这个哈，所以这里提到一个观念，这两个空格，一个是基督得着我的，或做
所要我
得的，
这样子，对，
你怎么来接受这两句话？哈哈，等于说他那种翻译过来，原回来，他都是相通的。
嗯，
我前几天在谈一个，就是。谈到这个什么是医治，等于是医治，我在谈那个辅导的时候、我在谈那个医治那个字眼跟一个
有一个医治是说饶恕会带来安全，
饶恕，饶恕它里面的含义就是医治还有安慰， 这个是圣经里面真理告诉我们，那个原文的里面的含义，饶恕，不管你是饶恕人或被饶恕的人，都里面都含有一种医治，你会得到。好，比如说，如果昨天我跟我的女儿说，我有没有跟她讲？我跟她承认了。好，如果我跟她说啊，对不起哈，我让你这样，好，那我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我心里会有安慰跟医治，你看不出来，可是他会，神的话真的是很丰富啊，这个是这样，类似这样，好，本来饶恕人是我被伤害，我被亏欠，可是我当我去做的时候，我竟然会有安慰人的能力，会有被安慰，还有医治，还有健康的那个，好 ，OK， 好，类似这样，那刚才我们说。基督得着我的感觉，好像我都不能我自己的生活耶，我都按着耶稣基督的说的去做，好像我越来越少了舍己哈。可是反过来却也是什么？他要我得着的，这个就是真理的奥秘，而且是神对我们的这种爱到一个地步。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律了，哈。你先给基督，然后你要从基督得到的是不能形容的，几倍几倍几倍不能形容的啊，因为他是万有的神。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抓着我目前的不放，不想放，舍不得放，或者是不敢放，不管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你舍掉，你放掉，放掉，然后你得着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相信这一点，好，有没有理解这样？所以这句话写下来哈，被你放在心里面，也去思考，圣灵去帮助你，光照你，让你真的是得到这个话语的丰富哈。好，然后往下面呢啊，现在呢，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了，因为发现保罗说讲话这样，等一下出尔反尔。哎呀，我已知之吧，然后呢，我也没有得到。哦，那就是为什么那个反合性的那个真理在那边会让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太能理解，但是它是确实的，这样讲好不好？
嗯，
你不能理解的东西是确实的，只要你抓住就好了，相信就好了。”这个当中怎么运作的你不用管，那是神的律。好，有问题吗？
没有。
其实这一段我不用解释，就很多很多很宝贝的至宝的那个含义都在里面了哈。好，那么现在呢，保罗说，不是我们现在重点是在于我这个活的人我怎么动了哈。好，现在保罗开始了哈。我只有一件事，我以耶稣为至宝，那我只有一件事，这个应该是从哪一个方面的一个动作？我只有一件事，心智你要立定，哈。你以为我们人生可以关照多少事啊？请问你，你说有？我身为董事长，我身为总监，董事长还没事呢，总经理比较累。大家这里有很多很能干的人。开公司的，经营什么的，我们当中有做这个研究的啊，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理性上，我们可以操作很多我们认为人定胜天的这种想法。但是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会累死啊。不要说三个仇敌就已经够我们忙的了，撒旦魔鬼，还有这个世界潮流，还有我自己里面的这个我好大，你光是这样子。哦，那天我在讲饶恕，我用了一个词，我说恩怨情仇哈，这个就光是情绪而已哦，就这么多了，其他的呢，你能操作多少啊？你能拼多久啊？这是我的重点。但是保罗知道怎么样聚精会神的，就是把所有的他的心智，所有他的一切呢， 投资在这一件事上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空格哈，然后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好，一个方向出来了，直跑是一个动作，直，你要直的。你看到在赛跑的人，他在跑的时候怎么样，他眼睛他的头的那个角度是怎么样，正对
前方，
对，这个你是凸出来的，然后是这样子，他不是没有在看，可你会感觉他在看上面，那如果万一旁边有一个鸡飞狗叫，他已经跑过去了，那个直就是聚精会神，不让任何的事情去干扰到。记得没有任何你的所谓的你的成功失败过去啊的，会干扰到你去跑这一趟最重要的这一趟赛跑。人家怎么跑你不要管，反正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所有你过去的成败，成功失败，我们是讲吗，成功失败能转头空，然后就几度夕阳红，很多人会欣赏那个快过去的夕阳啊，因为很无奈嘛，没办法，你夕阳一定要来嘛，一定要，或许也是很累了要睡觉了啊。但是我们是越跑怎么样，圣经说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多好啊，啊，越照越明，不管我的眼睛花不花，可是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我们都知道太阳是怎么出来的，这些话就像我们的氧气一样，你吸进去就成为你一天的这种活力，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等于说你不要轻易的去面对你现在的，好，但是耶稣也不要你为明天忧虑，你一天下来如果按照神的话活，其实我们很简单，比如说一天下来快要睡觉以前，你开始想说啊，明天明天明天，你是要稍微规划一下，你有理性嘛，你要计划我明天要做什么，我的孩子要怎么样，这个都需要的，但是如果那个事情让你心里面怎么样有重担，就提醒自己说，意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是我们的爸爸天父在告诉我们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背那个重担，明天是有明天的，你的力量只够今天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安息日，我们人的一个极度哈，我们还有白天还有晚上哦，到了六天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度，一个底线呐、然后星期天你一定要，现在我们是用主日，以前是用第六天，对不对？第七天，神的第七天是安息日，是星期六，那我们现在是礼拜天七日的第一日，因为是主复活的，不管哪一天。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有神的律里面一定会有一天完全的再次的好像插电一样从头开始，这是神的律啊，可是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好聪明啊，我可以熬夜，我也熬过夜哈，我家里不是我没熬过夜，然后我们可以加班兼两个工作，好，为什么要兼两个工作，钱嘛，那钱就变成你的什么，你的神啊，你的偶像啊，你说没有啊，没有那些我过不了啊，是吗，像我们现在政府的政策瘦身不用，用的就不要用，如果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是不用不能吃那些所谓的营养品什么的话，你就不能吃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天生地养，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是我讲的，所以我的话你要分别出来哈。但是我知道你的天赋如果可以养活麻雀也可以养活我，所以你需要有忧虑吗，我没有说你不要赚钱，我很佩服这些赚钱的人，现在如果你叫我都没钱了，你说其实我跟你找一个兼的工作一个小时多少，我不晓得我有没有那种能耐，如果真的我还有体力的话，我应该去做啊，是不是，有什么好不能做的， 推推去推推车也可以、啊。以前我看我儿子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在推 shopping 那个在推那个车，哎，我觉得我就想说，我可以像他这样做吗？因为我从小没有被训练过工作，所以你不要以为我选择在家是很被佩服的，我宁可在家，我宁可当一个所谓的怎么讲？
科技宅。
是啊，怎么样？
我就是
不勤快啦，哎，我喜欢
享，
我不是享受，我是说我
也是苦的啦。
呀，别人就是我没有能力了，哎，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像你那么能干了，但是你们能干的要小心，要操劳过度，哦，损了你自己哈。我就说想这些很操心的，还有那么辛苦的哈，哎，等下车里在那里，我说。我觉得这样子过不是觉得很累吗？我这样想，啊，但是我的话刚好相反，我需要怎么样？我要勤快一点，我要积极一点，我要快跑一点，这样讲吧。我不能这样一面看一面跑，一面看风景哈。我也要学习，你们也要学习哈。你们大部分都是很能干的人了，我看起来一看，大概都是很能，就是一看就知道说那种，啊，那种草木皆兵的啊。呀，是，请讲。
但是我就是现在才会觉得，就是说再能干还是没钱的。对啊，我一天做了几个小时、八个小时，还是没钱的。所以说我现在不干了，我还是一样的生活。就是这种意思。
所以你看到一个结果，说哎，我干嘛那么辛苦？是不是？
嗯。
好，那以后你再告诉我们一阵子，你说哎，我不干有没有钱的，好不好？
啊，还是要干，就是少干。
因为我们有一些观念哈，世俗的观念，我赚钱就是要存钱嘛，啊，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哈，说我没钱的，不是说他真的没钱，对我来讲没钱就是我今天三餐没有了，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过的吗？没有三餐，可是有很多我看到的人呐，啊，就是说没钱的，就是说，哦，我存的钱怎么样？
少了。
他看的是我存多少钱的那个，那个高低，不是看我今天有没有饭吃。然后神说怎么样？一日的饮食一日赐给我。
师母，我们那个翠芳那个，我觉得很多人哈，他都有应该有这种体会。其实不是说钱本身的问题，是你的心在哪里。当你想着我要挣钱，把那个放生你的自保的时候，实际上你心里面是有压力的，那个压力让你觉得钱反而少。当你他放下了，他觉得神要养活我的时候，注意力不在那儿的时候，事情你也要做，但是还反而觉得自己就说那个重担没了，但是实际上物质上是一样 的，反而觉得那个满足和喜乐。
是的，
其实人都应该有这个经历，就是信主的人。
好，你讲到这，我就想到，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今天要做一个结束。神所提供给人的，要不要你付钱？
不要。
氧气？
不要。
你种，把种子种下去，它长起来的那些，有没有说，哎，我跟你抽税？
没有
。谢谢。是的。神所提供给我们的救恩，你能不能付钱？
不。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观念，没有钱就过不了日子，或者钱是万能的？当然钱是万能，神是全能，差距是很大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以为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跑到不一样的方向去了。记得一件事情，神不是要揪我们的错，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当神怎么讲的时候，真理在那的时候，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是说，孩子回来吧，听我的话，我要你得到我给你这个尊贵的生命的最大的益处，到最后我们要永远的在一起。好，我们先到这里。那这今天的那些填空，请继续再把它思考一下，往下面把它填完也可以。